你看早上八点钟要上班的时候，车很拥挤啊，会磕磕碰碰。我们总喜欢说别人不对，你怎么把我碰呢？我们常喜欢说你怎么跟我串呢？你怎么不说你自己跟别人串呢？你不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就不会串到你的。啊，有一些调皮的人往往是这样的，挤公共汽车很挤呀、啊，好像腌咸菜一样，你一直往里面挤，挤得很厉害呀、啊。我有一次挤公共汽车挤到什么程度，身体上去的头没有上去，那挤一挤身体比较有力气，屁股先上，上完了身体上，这脖子还在外面，咔嚓门关住了。你这种情形我们常有啊，有时候脚给它夹住了，夹到外面，一只脚还没上来啊，售票员咔哧一下把门关住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这里面就会串来串去啊，会脚把别人给踏了踩了，那么对方就会不高兴，说你怎么把我脚踩了呢？你就调皮的说你怕踩你去坐小车，有没有？你自己驾个小车，人家就不会踩在你的小车上面去啊。我们常都是这样埋怨别人，责备别人。假如说你能说对不起，我没看见，请你原谅，我还啥事都没有。但是就是这么一下子就不肯了、啊，不肯放下，这就是我执我见，你怎么会有神通呢？啊，放不下，等一下回到公司里面去啊，还要跟老板耍脾气，气得要命，把包往他们一摔。老板说你怎么了？怎么？嗨，不像话。他说怎么不像话？嗨，那挤车挤得把我脚踩得一塌糊涂，这些人实在是不像话。为什么你不像？问问你自己不像话，你干嘛不早一点来？不要挤那个时间，你就不会这样脚踩了嘛。所以我们没有反省，每一个人没有这种反省的这个智慧，都喜欢眼睛看别人。所以佛教啊，一开始叫我们学习佛法的就要叫你看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学静坐，一坐下来就是观察自己啊，这个因果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到大殿去拜佛，一看佛像就是看自己，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教育方法，是一种反省，叫反省。慈悲有智慧，对别人很慈悲，所以慈悲就是宽大容忍，有这么一种心情对待别人，那你就是有神通啊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哎，你不要说老是要会挥啊，又是会怎么样呢、啊，那又不是鸟，怎么要挥？要情绪怪怪的啊！首先要检查自己，哎，你神通感应就来了，神通感应就来了啊！所以我们先要这样看。再一个，就我们这所谓尊重己灵，从心性来讲，在活在这个世上。第一要自尊，要尊重自己，也就是说尊重我们的己灵。我们有些人往往自己看不起自己，自卑感很严重，这对于你的事业的发展以及对于你修学佛法都是一种障碍。不要紧，啊，有些看有些人红红火火的，你就羡慕，羡慕产生嫉妒，产生障碍烦恼，然后自己自卑啊，回来就自卑了。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当了鲜花也不自在，鲜花很美丽，大家会去采，蜜蜂蝴蝶也会来采，也会糟蹋它，他也不自在啊，他能宁静吗？那 鲜花又不好，当垃圾好不好啊？蚊子苍蝇又来了，被人们随意的踩踏，我们也不愿意啊。哎，当垃圾也不自在，当鲜花我觉得也不自在。怎么样？当绿叶，当里面的绿叶就好了，就平平淡淡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过得平淡的生活就好了，何必去自卑呢？不要自卑呀。当鲜花的人，人家就赞叹他。古人说过，匪祸无烦，欲倒可怕，荣誉倒要小心。这话古人讲的都非常有道理。毁伴你就是会警惕呀、啊。那毁伴你，你看我到底什么问题啊？人家这么毁伴我，这么讲我的坏话，那我就要小心，加以检点。记住，毁无烦。讲你好的话，你要小心，说不定哪天就拉下去了。高兴的沾沾自喜，我们事业成功了，有了一点名气，你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坏事就来了，人家会很多人找你麻烦，这可怕呀。应该怎么办呢？佛教里面有一句话，心安茅屋稳，性定菜根香。我看这是非常好用，这句话最好你们能够记起来呀。心安茅屋稳，我住的一个茅屋，草茅屋，但是我心很安，这茅屋就很稳。我的性，我本性是很定，哪怕吃的是菜根，哎呀，咬起来都有味道。我们出家人整天吃那些烂菜咸菜，咬起来觉得有味道，整天就好吃。哎呀，这个咸菜好吃，萝卜啦，又是什么这个咸菜那个咸菜，咬起来好吃，他愿意吃啊。有一些人对我们误解，他说，师父啊，你既然离开寺庙，你就偷偷吃一点吧。我们要坐火车啊，没得吃，怎么就吃点水果啦，或者吃点方便面啊。那么旁边有些旅客看得我们挺可怜的，他师父，反正我们不讲，你就吃一点吧。好像说我们是谁强迫似的啊，所以他搞错了。你的心安稳，哪怕住在破破烂烂的地方，他都非常的高兴。你看很多老修行躲在山上森林里面去，他修得很有意思。广清台湾广清老和尚，他住山，一个人住在山洞里面住了十几年，他道业有很大的成就，他心安啊，心你能够定了，你说什么都想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本性定，你管它外面怎么样，你都好啊。所以说下两句是，世事尽荒见啊，人情淡似长啊。世事就世间的事情，你要把它静下来才能够看得清楚，世事尽荒见，人情要淡。古人说君子之交，下一句大家都会讲了，其淡如水。所以说好朋友未必要朝朝暮暮，这都是人生哲理啊。我一讲大家说这些我也懂得，你也懂得，你就用不上，你要把它用上去，你一生将受用无穷。哎，因为热，热的太热了，则会怎么样？起泡，起泡了就会化烂，疼得不得了。昨天晚上讲的就是那么一种道理。所以说啊，我们驾会驾车的人后面写上什么？保持距离，以免撞车，是不是？这 所以我们人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太近了，太近了就会穿，就是这么一种道理。我们的好朋友在远方，他常常在思念，都想好的，没有想坏，在一起都想坏的，不想好，就这么一种道理。所以这些道理就是要我们自尊，自己尊重，你活的就会快活，不要去瞎自卑，瞎自卑啊。所以说这个己灵啊，所谓的己灵，就是要我们心定了，你就能够看见自己的本性，自己的本性。那么这就是所讲的世间的事情，你要静下，从侧面去看。我们旁观说旁观者清啊，我们从旁边去看就会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清楚，这样子你就会，你的人格无形中就提高了。所以说站在高看得远，你看我站在这讲台上面看，你们就看得很清楚啊，你们在坐在底下看，坐在底下看就看不清楚。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升华了，对一切事情的分析能力就强了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神通。智慧是这么来的啊，神通是慢慢积累起来，不是说突然间躺在被窝里睡睡睡，脚一蹬，哇，神通了啊！哪一个来一个活佛善师给我掏这么一摸，一下子我突然间脑门开了，哦，我也开悟了。开悟的是什么？原来姑妈是个女人呐、啊！姑妈是个女人，悟了。你能真正悟到姑妈是个女人，那是真正悟了。也是什么？平常心是道，这就是禅宗里面讲平常心是道。所以这里面有两种意思：姑妈是个女人，对吗？没有错啊。你要说悟悟的，这算什么悟啊？对不对？或者说我妈妈是个女人，那算什么悟？也就是说法尔如是，这些法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多加一些什么，在禅宗里面告诉你赤裸裸的就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多加一些东西，本来就是如此，你干嘛要加一些很多东西进去，那就错误了。这就是说姑妈是女人叫悟了，你不是说给你突然间加持一下子。师父你会不会加持？很多人问我会不会加持啊，我说我没有跟人家加持过，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加持啊。我说要不要你给我试试看，他说好啊，我给你试试看。我说我不敢，我说万一一加持是没有加进去怎么办啊，那就狼狈呀、啊！其实自己修，其实一切都是自己去修，外来的东西倒不行的啊，要慢慢的积累，就像我们读书一样，慢慢的积累啊，那就是灵知，那就是神通。所以学佛不要散淡，不要散淡，也不要去盲目的去追求。再补一句，不要害怕。有一些人学佛去害怕，我昨天晚上坐突然间嘣了一下，我好像看见什么，然后我就很担心啊，师父我说怎么办啊，我说嘣一下就嘣一下嘛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呢？我说我房间经常嘣啊，我说我没有怎么样，你干嘛老怕那个嘣在上面啊。他说我在念佛突然间头大起来啊，我说我经常也有这种现象啊，我说我晕过去的时候常常会大起来，就很辛苦的时候头就会大起来，我说也很正常。他说不是你所讲的那样，他说我这个大跟你那个大不一样。我说你怎么个大法呀，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，你这到底怎么大，我替你修理一下。他说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就没有大呀，拿不出来算怎么大？ 你这个大能拿得出来，说明你有大。所以说平时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害怕，也不要去提心吊胆啊，到底我念这个经啊，修这个法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？都没有问题，佛法没有什么啊鬼鬼怪怪神神秘秘，你愿意念什么经都可以，愿意念什么咒都可以，没有什么限制。不过蒙山我们在家里居士不要乱念，可以没有限制中有一点点限制，就是蒙山放、哦、蒙山那些咒啊，他念的把鬼请来，把鬼请来。假如说我是鬼请到家里来，那就麻烦了，所以说那个东西不要念。我们出家人不怕鬼呀、啊，我们出家人不怕鬼，请来我们给他吃一点东西然后送他走，你们请来他送不走就麻烦了。所以说那个蒙山你们可以不念，其他什么都可以念。你们是不是开始讨论了啊？大家大概对这方面特别有敏感，有敏感。所以说你在家，我就说这里是等于大家的通病提一下，大家的通病提一下。很多人都我念这个行不行，念那个行不行，我等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回答了，念什么都没关系，早上念晚上念都好。佛经里面说中夜后夜勿令晃意，都可以念啊，晚上都可以念，白天都可以念，你可念都好，怕了你不可念没有时间啊。但有人说我今天有念明天不念会怎么样呢？也不会怎么样，菩萨不是神也不是鬼怪你把你肚子摸一下子，不会，佛才不干这一套啊！你换经好了，他绝对不会。你没有时间你就不要念，或者在家里有烧香没烧香都好，有时间你就烧，没时间你就不要烧，有产地你就烧，没产地你就不要烧，今天烧明天不烧也没关系。烧香本来是表示一种道德，那你说无所谓烧一步烧啊，烧香我要像佛一样道德清净庄严，是这么一种意思。那你说烧一步烧都没有关系啊，就好像我们做好事今天做明天不做有没有关系啊，都也是一样，你越做多也好，忙不过来做不过来不要做也可以。佛法就是这么一种，你不要把它理解的太过严重了，自我约束自我害怕不敢学佛就是什么一种道理。所以说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，放心好了啊。所以这里我们讲的尊重己灵，首先要尊重自己，尊重自己的人格，完了才谈得上尊重自己的心性，自己的心性。因为人格处理不好啊，你的内心无法平衡，无法平衡你怎么看到自己的本性呢？没办法。所以这里所讲的己灵就是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就可以成佛，我们这个心就可以成佛，所以千万要相信，不能不相信，这个心就是可以成佛呀。所以说你看我现前一心之下亦释迦如来无二无别呀，我们这个心跟佛没有一点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刚刚成佛的时候他就讲了，七哉七哉大地众生，皆以如来智慧得，皆有如来智慧得下。也就是说奇怪啊奇怪，就大地所有的众生他那种心性跟我都一样，就这么一种道理，只是被妄想所蒙蔽看不见了，就像今天的太阳被乌云遮住了，但是你要坐在飞机上面照样看见太阳，就这么一种道理。对啊， 我们的心性与佛无二无别，我们只是烦恼执着太多了。他说银河世尊无量劫来早成正觉，就是世尊佛已经成正觉了，很早就成就觉悟了，而我呢昏迷颠倒。这个昏迷不是说我们休克那种昏迷啊，这个昏迷就是说我们的脑子还不清醒，也就是稀里糊涂。这个稀里糊涂不是痴呆，你不要理解的痴呆白痴，也不是，就是说我们不够理智啊，用现代话讲就是还不够理智，我们做事情感情出发太严重，所以这就叫做昏迷颠倒，颠颠倒倒，一天这样一天那样，那就是颠倒啊，暂作凡夫，我们还在做凡夫啊。所谓凡夫就是太普通的人了，也就是具足了昏迷颠倒才叫做凡夫，这是佛教里面的术语。又佛世尊的具有无量神通智慧功德庄严，佛有无量的神通智慧，佛确实有神通也有智慧。那么有人就是这么怀疑，他说佛教里面也有讲神通啊，也有讲智慧，你们出家人这些出家人为什么老是忌讳这个神通啊？一提起神通这个问题，你们出家人就很敏感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要跟你们提神通吗？你们就害怕，是不是自己没有神通害怕？啊，也是吧。佛教并不是说叫我们去追求这个神通，意思说你去修行自然会有神通，你可以求一个神通，到时候会出差错，问题在这里，你有意的去求一个什么东西，到时候会出问题啊。佛讲啊，宁肯千劫不悟，不可一时着魔。一千劫不开悟都没有关系，可以再修，一时间着了魔了那就麻烦了，这么一种道理。你一直去求神通求神通，到时候没有神通的话，你就会专注一种神通，七装八装呢就变神经病了，就这么一种原因。所以说不要去这样，可以去追求佛有神通，也有功德庄严。而我等但有无量业系烦恼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烦恼太多了，理都理不清。我们一天到晚到底有多少个思维，我们的大脑里面一天到晚想多少个问题，你们能数得清楚？我看用计算机都没有办法。就是说我们一天，今天早上天亮你一醒来你就开始动念头，一直动到晚上睡觉，动多少个念头数得清？我看谁也没办法，没有这个本事。一数这些念头就说太多了，无量业系烦恼，生死缠缚，就生死捆着我们，有业有烦恼，我们自然会生死不得自在。所谓生死不自在，就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，我们有时间观念的约束，有空间的障碍，你就不会自在。所以你一旦解脱了，就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约束，它就可以打破完全可以，这不是瞎说。你真正把烦恼断除了，你这个时间观念就没有了。人家一入定几十年，没有死没有断气啊，他入定了，他可以不吃饮食啊，他生命照样可以维持，那是什么？时间打破了，他无所谓长与短。因为我们有这个报体，有这个身体存在，有烦恼，你就有这个时间的约束，你缠了就不行了，两顿不吃你就受不了，有这么一种情形啊。心性是一，迷雾天烟，其实我们跟佛的心性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但是迷和雾不同。所以说我们就是佛，我们也是佛，但是我们是迷中之的佛，
佛是物中的佛，区别在这里，就是佛也是佛，但是在你了啊，有差别。静言思之，岂不可耻啊？我们仔细宁静的去想一想，很可耻啊，跟佛一样，佛怎么成佛，我还这么颠倒呢？这么有道理。比如无价宝珠，莫在淤泥，视同瓦砾呀。就像好们好好的一个宝贝，把它扔到淤泥里面去，肮脏的地方去了，垃圾堆里面，这是宝贝呀。就是我们这个心性可以成佛，我们把它看成没有什么，以为自己不能成佛，就同瓦砾一样，不加爱重啊，就对我们自己的心性没有加以保护。是故一应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，修得有功的性德方显。这里告诉我们要修种种的善法来对治我们的烦恼，不要再造恶业啊，要修种种的功德，你这德修够了，自然你的功就显现啊，我们的本性就能够显现。就修，所谓的修功德，这功德是什么呢？功德就是我们去积累利益众生，自己去修啊，断烦恼的法门，这就是修功德。你这么去做，你的心性就会显现了。如珠被耀，悬在高悬，就是珠被洗出来了，那么你挂在高悬，洞达光明啊，这是宝贝，意思说它就放发光明，应利一切，可谓不顾佛法呀。你能够这样子，就是说有大智慧了，这样子呢，超出一切，超出一般，这就是不辜负佛的教化。这个辜是通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骨字头那个辜，这两个字是相通同假啊。不误己临，这样就不会违背我们自己的本性。是为发菩提心，第七因缘。所以我们要赶紧发菩提心呐、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可以成佛呀！你菩提心不发起来，我们的佛就不能成呐、啊。所以赶紧要发心，我们可以成佛。也就是说，正因为我们可以成佛，所以赶紧要发菩提心、觉悟之心。这是第七、第八。迎合忏悔业障，所谓忏悔业障，就是反省自己，立即来对待自己啊，时时认为自己是错误啊，不是认为自己是错误，自己搞得很下贱啊。有时候人真不是搞得很下贱吗？不是啊，要常常知道我所做的所为有没有错呀，要常常向人家去这个承认我们有错了，要向人家承认，那就是忏悔。忏悔，所谓忏悔两个字是佛教里面用的，也就是说改晚修来，改掉过去的习气，修将来的善法善业，那就是忏悔。以前做的错事怎么办呢？啊，要加小心，将来不要再做了，那就是忏悔自己的业障啊。有我们行为善啊，语言善，有不好的毛病赶紧改掉。我们现在已经学佛了，有一些口头语你他妈的那个改掉啊，一开口就不要啊，难听。还有更下流的木兰啊，不好听，改掉，多讲一些好话啊。所以那些话渐渐的改，行为上不好的也要改啊。有一些长号，有一些长号，就是喜欢抽烟啦，喜欢吃肉啦，慢慢改，慢慢改。吸烟对我们本身有很多不好啊，要把它改掉。喜欢喝老酒的人也慢慢改，酒喝多了哪一天酒精中毒也麻烦，对吧？肉吃太多了啊，脂肪多了，血压高了啊，到时候血管不通，血管硬化也很麻烦。尽量多吃一点素食也很有营养啊。你的血太浓了，当然就堵住了嘛。 吃一点青菜，清茶淡饭，血吸一点，那血管好流好通，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心肌梗塞之类的都不会有啊。就是有些不好的残耗慢慢把它改掉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忏悔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么这里面书里面所讲的经里面讲呢啊，幻一基罗如是天王寿五百岁堕泥泥中。基罗是戒律里面的一个名字，是很小的罪，很小的罪，就是说啊，你身上身体或者嘴巴讲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一些动作，那就属于这方面的罪，叫基罗。那么就犯这样的罪怎么样呢？要在地狱里面受苦受五百岁呀、啊，受五百岁，这四天王的岁是五百岁。我们的一天啊，四天王的一天是我们的一百年，他在里面要、啊、你看他的缠他五百岁，不知道多少年，不知道，很缠呐、啊，受苦啊。所以说我们要看啊，以为小罪没有关系，拼命道；以为小善不值得一修，也不修，那就麻烦了。小善积多了就变大善，小恶积多了就变大恶。滴水可以穿石啊，这是古人的话。积多了，滴水可以成河。因为你这些坏行为、坏话讲多了，将来就形成大业。积多小罪，善获此报，何况重罪呢？小小的罪获得果报都是如此，更何况重罪呀、啊？其报难言呐、啊，他的罪报就很难讲了。今我等日用之中，一举一动横犯戒律，一餐一水平犯斯罗。斯罗是戒律，斯罗是戒律的意思，就常常放戒啊，常常放戒。我们的日一天到晚里面就一举一动，一举一动，说我们造业就会这样子啊。几心，甚至讲的几心动念里面，都想那些坏坏的东西，坑害别人的东西，这都是造业啊。所以说我们的平时的举动要检点，学佛的人就是这样啊，时时在约束。但是有人说造了戒时的约束，我们受不了啊，这不是这样理解。我们正因为懂得这样的道理去约束我们，改掉这些行为，我们将来获得更大的自在。没有这些东西约束我们，我们会受罪，拖累着我们受报，更痛苦，是这么一种道理啊。所以说我们一餐一水里面都常常换啊，换自我。我们吃饭喝水里面有多少生命呢？一碗饭里面的耕种、打虫啊、杀农药里面都要害了很多命啊。所以说这是常犯斯罗，一日舍饭，一饮无量啊。所以一天里面要犯的罪就很多很多，何况终身历劫，更何况我们很长时间无始以来呢，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啊。也就所起的罪更就不得了了，况以五戒言之，十人九患。小小的五戒，就在家人的戒，就是在家犹播一戒，我们都常犯。杀，我们没有杀人，但是杀众生还常常在杀呀。蚊子咬下去，吧嗒一下就打过去了，那都在杀。换五戒里面的偷，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，你去拿人家的东西，那就像比方说别人的财产，你去偷，那都算偷啊。我们不杀凡，平时讲假话。你说那不算撒谎，讲假话，我们也常讲，不是没有讲，有没有？是常有的事情呢 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五戒里面要细讲都不清净，十个人里面恐怕九个人都要换啊。喝酒啊，也有这种情形。少入多禅，很少有人发怒，犯了错误不愿意发怒啊，就干了坏事怕人家知道藏起来。本来佛教说你犯了错误要，现在话叫坦白讲出来让人家知道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啊，做的坏事唯恐人家知道，还装模作样的啊。比如多把它藏起来， 五戒迷疑我这戒善不记诸，何况沙弥比丘菩萨戒呢？那就更难了，意思更难了啊！哪怕这五戒都很难做到，比沙弥有十戒啊，比丘尼戒就更多了，200-300多戒，菩萨戒更难持啊。又不必言语啊，他都不要讲了。问其名，这是对、出家人讲的。你问他名吗？他说我是比丘啊。比丘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，比丘甚至出家人比丘都搞不清。比丘得比孔丘啊，那出家人嘛，这种道德应该比孔丘还要厉害。那是瞎扯呀！啊，比丘是印度话，不是中国话，是印度梵语。中国话就叫什么？乞食，是当乞丐一样。他乞丐什么？外乞食而资身，内乞乏而养法身慧命，这才成为比丘。没有吃的，我向居士要，你们给我一点东西吃啊！以前出家人都是托钵到街上去走，给饮食吃，就是外乞饮食，我这个身体。身体虽然是假的，但是要保护它，以假修真，不能不要。所以我们佛教徒修行的人都知道，那身体是个臭皮男，不管他生病不生病，不管他，也不吃药不看病，反正是臭皮男啊。佛经里面讲臭皮男，既然臭皮男就算了，不管他了。不对，佛说有病要看病，要吃药。那有人说吃点香灰啊，抓点香灰泡开水吃，一吃就好了。小心中毒，我告诉你，那那东西不可靠。佛经里面讲，药力不可思议，业力不可思议。药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！你头痛吃一两片药，等一下头就好了，不可思议。你不要吃那香灰呀、啊，香灰放在那里有花没了，你吃进去等一下拉肚子，然后你反过来说菩萨没有保佑，我吃了香灰怎么还不好？三七七的东西不要去吃它啊！你看这小朋友的笑的啊，所以说啊，要老是要懂得清醒。身体不好，臭皮男要医假，身体是假的，四大五阴合是假，假它有作用啊，它可以修行，可以做事业。哪里说身体没有用？还是有用，要利用它。你不好好的利用它，它不干，你就修行修不成。你今天有病，你不去治，药不吃，饭不吃，明天就起不来。你想念佛，你想拜佛，拜不成呢、啊？不是身体不干吗？所以你好好的保护它，啊，你就骗它，它不好了，你就给它两片药吃一下，它就明天就起来拜佛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叫要医假，这个修真啊，这身体不是说就是。都不要啊，这个比丘是这么一种意思啊，是乞食，有不谋有破厄，不谋就当着比丘，你去受比丘戒的时候，他是听这些魔丸都害怕，意思说这些人以后将来要破除他啊，这魔宫都震动，于是他们的子孙都扫掉，破除一些恶法，会成为比丘，有这么一些含义啊。那么现在就动不动我是比丘烧了戒我就比丘了，你记住这些条件吗？有没有外乞食以资身，内乞乏以养法身慧命啊？都我们都没有取法求法，以前的出家人行脚去求法，所以以前要求一个问题几句佛法是很难的，要找很远很远，真正有成就的人他都不肯出来呀，是法求啊，法求，以前是求法，现在是法求，贴着公告请大家来听经啊，那是法求啊，请大家听，这跟以往不同了呀。所以说我们对法才不尊重，办佛学院请这些小菩萨们来读书 供养他，给他种种方便条件，但是他还读得还没耐烦呢，那不是法求是什么？法求他，法来求他读，所以说法就不重要。所以以前能找很远几千里几百里去求，人家好不容易讲几句，他就觉得很难得，才会尊重，这佛法才会兴盛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够这个条件，意思说应该怎么样呢？要惭愧，惭愧啊！就是我们忏悔业障，也就是每一个人时时抱着一种惭愧，惭愧。出家人里面也和睦了，也不会住一个房间里面，经常两个人闹别扭啊！你说我不是，我说你不是，哎呀，这都没有忏悔呀！你念什么？一则礼敬诸佛，四则忏悔业障。你忏悔什么？嘴巴念，你心根本没有忏悔业障了。住在房间里面，闹矛盾，啊，搞得两个人还分家。你看在家人，一家人住很多人，他们都没有分。你要出家人，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要分家了，那不是可笑啊！啊，所以要惭愧。那么我们居士在家里也是惭愧惭愧，我看你家里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。两口子在一起，两个人互相惭愧啊。那么先生早回来了，饭没有做，太太回来了，说你早回来怎么还没有做饭呢？哎呀，我惭愧惭愧啊！你太太的脾气就发不起来了啊。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爱人呢，你的爱人啊，脾气就不会花了啊。所以你常怀惭愧就好了。你孩子说，问你一下这个作业题，你说妈妈这个作业题怎么做了？哎呦，这个问题我不会做，惭愧惭愧。你的孩子就不会责怪你了。你不懂的你也专懂，你这个都你自己都不懂的啊，你老师给你怎么讲的？你看训他一顿，那孩子就觉得不服气，你说你自己还不懂呢，你还训我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在家庭常常也出现这些问题啊。那你怎么办？你惭愧惭愧啊。小孩子也是一样啊，妈妈要说你要乖呀，要听话，你不听话怎么样？你在妈妈面前惭愧惭愧，这个家庭我看就很和睦了嘛。你不要去争啊，去辩啊，这两个字就解决很大问题啊。我们出家人在一起也是一样，你常惭愧惭愧，说你今天打钟怎么没有及时打呀？哎呀，惭愧惭愧，我睡着了。那个当家师就不批评你了，那没有事啊。比如说常怀惭愧，成佛有余，常常怀着惭愧之心，成佛都有余啊。这千万不可以自我自大，傲慢的不得了，令人讨厌啊。其实我们一个人越是谦虚，人家就显得越可爱。你头抬得很高啊，不是我驼背啊，我有点驼背，不是说哦，那你就很谦虚了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头抬眼睛长得太上去的人，令人看见到要恶心。谁管你那一套啊？我们常有啊，对人一种微笑，点点头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就是惭愧，这就是学佛。你别看点点头算什么学佛啊，你就常常点点头，看人家点点头，哎，看你先生回来了，你就点点头啊，你回来了，他就高兴，哎，意思说你欢迎他，他就不会跑到外面去，你不要怕他拉不回来，这就是招魂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先生魂常常就给你招回来，你对你先生常常惭愧，他就觉得哎呀，我的太太真好。他外面他就不会乱跑，你回来板着脸铁青，跑哪里去了？现在才回来，他一看见你就够了，下一次干脆不回了，省得这些事情，对吧？而且你这些事情你要学的，这是人生哲学。你家庭处理好，家庭处理好，一个人做好了，你才谈得上 学佛呀，
你人都搞不清楚你怎么学佛。
哎，这个家庭要处理好，惭白惭愧什么事都没有。所以说这次讲的忏悔业障，这就是忏悔
啊。那底下说，我们自己吹牛皮啊，高傲的不得了，问其实这善不足为忧国灾，连居士都比不上啊。现在不是说我们自己讲自己，有一些出家人确实是不行，出家人不行，但是行的还有。所以诸位，你们居士要对出家人还是要恭敬，有啊，好的还有，即使那些不行破破烂烂的，不要理，不要管他就好了。我们还是抱着惭愧，看见不行，我们干嘛要抱着惭愧啊？说明我是业障，我的善根不够啊！我跑到这个末法时代，我干嘛不早一点出生，早一点遇到佛法，那些善知识给我遇到，我早一点成佛不是很好？你遇到这些不好的人，你应该更要惭愧。这么一来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不为我慢了。哎，这样想啊，这岂不愧哉？这不惭愧吗？当知佛界不受这意，受者不可毁坏呢。不犯这意，毁者终必终堕，终必堕落呀。所以说受戒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啊。你不受这意，受了你要换的话，那就很严重。那么有人说，那干脆不受不是很好？受了换这么多的麻烦，好像那我不学佛倒好，学了佛的这么多麻烦，不学不是更自在吗？话不是这样讲，我们学佛不是说要干坏事，受了戒也不是要叫你去犯戒，